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不曾出现过的这类的客人哈，就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驻外人员。驻外人员他们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不是很熟悉很了解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厦门航空公司驻墨尔本的经理童林，请他呢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这样的驻外人员的故事。童林你好。
刘江老师你好，很高兴今天在电波中跟大家相遇。
在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真的是从来没有采访过像你这样的驻外人员，那能不能够先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听到刘江老师这么讲哈，就是我是第一个作为这个驻外人员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感到很荣幸。其实呢，在境外啊，生活着很多类似于我这样的驻外工作人员，就是被公司外派到这个异国他乡打拼事业。我讲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来澳洲工作是我的第一次外派，时间并不长，才半年多的时间。
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大学学的是跟航空相关的专业吗？
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学的是对外汉语专业。应该来说，我现在的身份呢，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当一名汉语老师。我想，其实在澳洲也是蛮受欢迎的。
你学的是对外汉语专业，应该是当一名教汉语教中文的老师。
是的。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了去当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
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有蛮多的选择，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在那个时间段哈，刚好有一部电视剧非常的火，叫《冲上云霄》，最近刚刚被拍成了电影，
专门是讲民航的。
对，这部电视剧其实是香港 TVB 拍的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帅哥美女，在那段时间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航空公司工作特别洋气，那种飞行的感觉，那种在机场里面看到很多的悲欢离合啊，很多的这种
一个人生的舞台一样、
对对对，就是好像全部浓缩在一个地方上演，所以我觉得对航空公司的工作还觉得蛮期待的。那刚好也有一个契机，很巧合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厦门航空工作，进入了这个民航业。
这是多少年前？
13年前。
13年前，你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了这个厦门航空哈。
是的。
你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我的家乡在湖北。
听你讲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哈，我想你是不是也是北京或者是周边地区的人？
这可能要归功于我的专业，因为这个语言专业它对汉语老师的这个普通话水平还是蛮高的，
要求很高。
对对对对。
那第一份工作又是到了你非常满意的航空业的工作，当时是不是非常的开心？
是的是的，当时刚进航空公司的时候的确很开心，但是呢，等你真正的去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影视作品虽然来源于生活，但是跟生活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它的确是展现的更多的是一些美好的一面，或者说更理想化的一面，但是真实的工作其实跟你想象，特别是作为一个新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首先你学的专业你不是民航运输的专业，而且是一个文科语言类的专业，所以呢，实际上呢，你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话，你并不是核心竞争力所在。第一份的职务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外事办，这里面所做的很多的工作呢，可能跟你整个航空公司本身的业务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啊，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其实有一段时间以后呢，是很茫然的，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但是呢，今天我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份经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经历，因为当时的那个工作岗位呢，它相当于是一个窗口，航空公司嘛，它也有很多这个外联的单位，所以呢，在这个岗位上呢，我有机会能够跟公司的很多部门的人认识，因为我要帮他们办一些出国手续。虽然我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业务性的东西，但是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部门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大概的工作的那个内容是什么，起码从一定层面上可以得到一些认识。
也就是说，给你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你对整个公司各个方面的运作都有了初步的认识。
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作为一个新人，比如说你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把你放在那儿，你可能就是每一天的工作就是面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工作，你反而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公司的其他业务层面的人。
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
对，就是看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更应该从他的积极的一面去看，可能就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是你在置身之中的时候可能很难去 感觉得到，但是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定是给你带来有收获的，一定是有收获的。
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了以前我采访的一位医学教授，非常有成绩的，在澳大利亚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医学教授，他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医科大学的正教授了，但是来到澳洲，在塔斯马尼亚大学给这儿的教授只能去做研究助理，做一个非常单调的，没有像我们所说的很高含金量的工作，但是他坚持做了下去，时间长了之后，反而他从中总结出了非常重要的东西，给他以后不断的出研究成果呢，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他也是和你有同样的这种感触。所以说好高骛远并不就等于是有理想，而有理想实现理想的最佳途径就是脚踏实地。
是的，
说得非常好。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在外事处工作一般来讲都要求，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都要求你的英文水平或者说你其他的外语水平要很高，是吧？你刚才说了你的专业呢是对外汉语，那是不是在学习这个对外汉语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使得英文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你的专业？
非常的感谢我的母校北京语言大学，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原因呢，我们系的老师其实是在这个外语教学上面对我们投入了非常多，考虑到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外国人，
你要学会用英语去解释汉语。
其实我们的教学是不允许、不鼓励用英语来解释，但是因为你的这种特点不可避免的会需要使用到，包括你看的资料，包括你接触到的事物，很多肯定是通过这种另外一种语言的载体来展现的。等你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你会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曾经所接受过的这些教育，因为它让你既有很好的中文，也有很好的英文。我可以开个玩笑的说，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中文系里面的英语最好的，我们是英语系里面的中文最好的。
因此呢，你在这个外事部门工作，你的英文也一定是有相当的水平才可以了，是吧？
对，这是最基础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我想我也没有办法被当时公司招到这个部门，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那跟我们说说，多长时间之后你改换了你的岗位？
我在这个外事办的这个岗位上呢，工作了接近8年，随着公司的发展，打开了很多新的视野、新的窗口，包括我们跟国外，特别像波音公司之间的这种交流很多，因为我们要引进这个新的波音飞机，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呢去波音公司接触很多很多的东西。到后面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自己呢一直有一颗不甘于不安分的心。当时因为厦航呢要加入天合联盟啊，我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三大航空联盟 Star 然后 SkyTeam and OneWorld。 为什么厦航选择要加入天合联盟，是因为我们大中华区像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华航空、台湾的中华航空都是这个 SkyTeam member。 这个联盟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联盟伙伴，就是 KLM 的荷兰航空皇家航空，那么它跟这个南方航空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而且当时在很早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要飞这个阿姆斯特丹到厦门的航线，那么他很希望在厦门这边找到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作为他的合作伙伴。种种这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最后厦航也是决定要加入这个天合联盟，把加入天合联盟作为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当时加入天合联盟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完全是一张白纸，都不知道怎么加。公司要成立一个联盟办，专门来负责处理这些加入这个联盟的对标的各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大的，应该说很浩大很浩大的一个工程。
原来就是说不是每个航空公司想加入这样的大的联盟就都很容易就加入的。
哦，绝对不是。因为联盟它有联盟的这个 requirements，
所有的这些
要求，对对对，所有的这些要求，为了保证它整个联盟的这个航空公司的服务在同一个层级上面，它必须要求就是你所有的成员如果要加入的话，那你从各个方面，比如说安全、运行，然后销售、服务，还有 IT 技术上，这些所有的都有它的标准，你必须都要符合它。你要符合它，它要审计，就是说等于说前期你要做你所有的符合性的准备，然后来接受它的审计，审计通过以后，它才会在联盟的高级别的会议里面表决通过，可以接受你作为我们的这个联盟成员。
那加入之后像这样的联盟，像天合这样的联盟，他们会不会还经常会对每个成员航空公司进行业务检查？
当然会。一旦你加入以后的话，那联盟里面除了这个正常的你们航空公司正常的这些运行的这些东西都按照这个来执行的话，那么联盟会 为了提升他的这个服务水准，提升他的这个服务体验等等，他会有一些很多的项目出来，就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定期的进行一些会议来讨论。
非常有意思，因为过去在我们这些外行人来看，我们以为加入这样的联盟呢，就是这样的航空公司，就是说使用同在一个联盟里边的航空公司的服务，我们都可以得到基本上同样的待遇，比如说积分。所以呢，我们只是认为它是一个提供这种奖励计划的一个联盟，没有想到实际上加入这个联盟等于对所有的成员航空公司它的服务业绩、它的安全记录都是一种认可，而且是相对来说是一种保障。
对对对，对这个联盟的认可度其实就表示着这个对整个联盟成员的认可度，它也是一个品牌。
嗯，
然后它也会要求，当然会要求它的联盟的这个每一个成员都要做到这些，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刚才说的安全运行方面的这些，那这个绝对是没有任何的余地。那在一些服务上面的，可能会因为各个航空公司的这个地区不一样，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些差异，但是联盟一定会尽它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尽量的做到统一，这样才会给我们的旅客，就是不管你乘坐我们联盟的哪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你都会享受到是一致性的服务。
嗯，好，翻过头来再说你，看来你是参与了你们这个航空公司争取成为天合联盟成员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申请工作。
对对对，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这是元老。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我个人的经历。因为这个背景要加入天合联盟，所以当时呢很有幸的那个被公司选上，然后这个我们当时有好多好几个来自于其他部门的同事一起，虽然我们都很年轻，但是我们都当了一回元老。
嗯，
就是这个下行入盟的元老，摸着石头过河，然后就自己去消化那么多那么多的全英文的材料，组织这个各个业务口哈，成立专门的这个小组，定期的开会，然后邀请联盟的专家过来指导，
最后成功了。
最后成功了，应该说是历经坎坷。我们的时间是所有联盟成员里面入盟时间最短的，就是我们在最短的
申请过程
对标的整个过程，所有成员当中花的时间最少的。我觉得我们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得到了很多联盟伙伴的支持，比如说像大中华区的南方航空、东方航空，还有中华航空啊，包括我们这个远在这个欧洲的荷兰航空，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天合联盟很震惊，这么短时间完成，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但是最后我们做到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你刚才说了一件事儿，你说大概也是因为你们是站在了巨人肩膀上，因为这个天合联盟当中很多的这种成员已经加入了他们这个联盟的人都支持你们，比如说东航啊，比如说华航啊。
嗯，
可他们都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啊，怎么会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对你们采取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支持的态度？
我们这些航空公司之间哈，竞争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包括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在合作。大家在一起合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把这个市场做大，把这个蛋糕做大。竞争应该说不管是跟他们也好，或者说跟不在一个联盟的航空公司也好，或者是跟其他境外的航空公司也好，我觉得竞争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竞争绝对不会因为有这种竞争的这种关系的存在而成为阻碍大家发展的东西。
所以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要把蛋糕做大，要共同的来发展这个航空事业、民航事业。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大家彼此的支持也蛮重要的。
嗯，
对于达到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哈，太好了。那你刚才说了，作为元老也好，作为成员也好，你们的这个竞标成功了，你们的公司最后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我想整个公司上下一定欢欣鼓舞，你们也是立了功的人了。
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载入了公司的发展的史册。
嗯，好，那我对你刚才说的在做这个外事工作方面，因为公司的发展、业务的发展，给你们这些工作人员打开了很多新的窗口，提供了很多新的机会，比如说去美国的波音公司受训，比如说跟他们的交流，能不能够把这个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波音公司也是世界上的最大的航空工业巨头之一哈。那你们去看到什么样的新的技术，对未来的发展给你们打开了什么样的眼界？
我们有幸能够跟公司的其他的业务口的人我们的飞行员、我们的机务人员、调度人员一起飞到这个西雅图，就是波音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嗯，
我们叫什么接飞机嘛，就是把我们从波音公司买的飞机接回来。那整个过程呢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其实波音公司的每一架飞机的生产呢，并不是完全在它的总部完成的。它的不同的部件呢，其实是来自于全球各地。你就会看到它是怎么样把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这些部件组合在一起，完成一架新的飞机。我们的机务人员呢，会分两种，一种是很早的时候就要大概提前一两个月就要过去，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参与飞机的各个环节的组装的环节，他们会参与我们叫监造是怎么完成的，他要给我们的飞机把关，确保万无一失，因为这个飞机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重要了。那我们接飞机的人过去的时候呢，其实时间是很短的，大概就十来天的时间。我们的飞行人员要，我们要去调机要试飞行，我们的机务人员要最后去验收整个飞机的像特别重要的这个发动机啊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的乘务人员，每一个业务板块的人他都会根据他的手册对这个新飞机进行一番检查。那作为我这个外行呢，我做什么呢？我就是使这个整个的活动能够衔接起来，
协调，
对，需要协调，然后大家把飞机飞回来。
哎，我很好奇这点。所谓的接飞机，就是把这架新飞机从美国的西雅图直接飞回中国厦门，是吗？
没错。
然后机上就是你们这些接机的人员。
对，没有乘客。
那等于是这架新飞机的首航。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那怎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啊？好像空飞机的时候，如果你们在美国如果有航线的话，能不能够就把这样的飞机直接就编入飞行的这个序列，然后就带着乘客再回来，乘客们也知道这是他们坐的这架新全新飞机的首航，会不会更有意思？
我觉得刘老师提的这个倒是开阔了我们的思路，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北美航线，可能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这个飞机本身它适不适合远洋飞行，因为我们之前的调机回来的话其实中间是有停留的，会在夏威夷和在塞班或者关岛都会中间停留一晚上，因为它不是这种远程客机，没有办法连续的飞行这么久。那未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引进七八七了，那是不是七八七的调机能够跟这个首航同时结合起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手续客观上的一些东西的限制，导师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
我是外行，我是觉得那么一架飞机那么远
飞
空着飞回来，白白浪费掉很多的燃料啊！这当然说，
当然前提就是说你得有先有航权，那还有就是说你的乘客因为销售是有销售期的，你的销售期你的客人客源是不是刚好跟你这个调机
能
够组合起来，
很多技术问题。
对，
以前我们采访过一位嘉宾，他也是航空这方面的专家，在澳大利亚这边大学里边专门教授航空专业哈，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在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而航空业的规章制度是最严格，也是迄今为止执行的是最有力的，所以你说有很多的手续，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哈。
是的，
能够理解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我们请你来呢，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作为一个中国的公司，一个大的公司，驻外人员在这边的生活，哎，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在半年前你就被选中派到澳大利亚来担任厦航驻这边的经理了。
我来澳洲的第一站呢是在悉尼，因为厦航当时开通的第一条航线呢是悉尼到福州和厦门两个地方。来澳洲之前的工作呢，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从事管理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你在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已经是独当一面了。我在悉尼的时候呢，我们的团队呢，当时我是悉尼办的 Sales Manager， 我的直接的老板呢是我们悉尼办的总经理，那么他是一个有丰富驻外经验的人，向他学习到的东西非常的多，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难，其实想想很简单，就两点，一个是做人，一个是做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两点做好的话，其实再困难的工作，就像我们去年刚来悉尼开航才80天，团队才5-6个人把这么多的工作全部完成，我觉得我们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
插一句，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兴趣，你说要想把事情把这些全都做好的话，无非就是四个字，一个是做人，一个是做事。我的理解好像做事就是你的智商，做人就是你的情商，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刘老师这个概括其实我非常的认同。对，
那为什么在这儿你觉得做人其实比做事更重要？因为你是把做人放在前面的，这个情商其实在处理各种关系方面更重要，是吗？
其实我刚才并没有太注意我的顺序，但是我可能不自觉的就这样说出了这个顺序，说明我确实把这个放在前面。在我回顾我自己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面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包括我看身边那些很成功的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能够更好的去驾驭自己的工作。首先个人当然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实力，如果 你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人际关系，把自己的态度，比较软性的东西能够很管理得很好，控制得很好的话，肯定会非常有利于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得多一点，做得完美一点，反而给自己去完成工作，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所以呢，事情也就很难再做好。当然说，涉及到中国文化里边的这种关系啊，上下级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多的这种文化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对，
你是去年9月份来到澳大利亚的，那今年被送到了墨尔本。
嗯哼。
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驻外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是说，哎呀，你是我们请来的第一个这方面的受访的人、
uh-huh.
啊、跟我们大家谈谈。我们看到这些国内来的公司企业驻外的代表呢，一般来讲都是衣着很光鲜，都是一个好像成功企业家的那种形象了、啊、当然代表着现在中国的这种企业成功了、啊、那实际上作为一个驻外的人员，你们的生活是不是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外界不了解的苦恼困惑？
我觉得刘老师这个叫一针见血，其实看上去就像您说的，看上去呢很光鲜亮丽，
嗯，
好像风光无限，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些驻外人员，其实很多时候是对家庭是非常有亏欠的，这是我非常实话说的一个。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家人都在厦门，
嗯，
我现在过来这么长时间，我大概可能包括像去年悉尼开航之前我都没有回去过，也是开航以后才能回去，那这段时间也是大概也就2个月才能回去一次。我既是人妻也是人母嘛，我对他们是非常非常亏欠的。我有时候会开玩笑的说，我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哈，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奇妙的地方，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当我们在审视我们所失去的东西的时候，我说这就是我们人生所无奈的地方。其实你很清醒的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也会失去什么，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二者同时得到。
那在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驻外的外交人员，包括那个时候是官方的公司派驻国外的这些人员呢、曾经在历史上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他们被单独派出，和家人不能相见，大概几年，一两年两三年才能够回去、才能够团圆，是吧？可是我又听说在过去多少年前，实际上这些政策已经在不断的改变，很多的驻外的这种机构啊、驻外的这些公司的人员啊，都是有一种政策，就是如果他们是常住的话，允许他们带家属，允许他们甚至把孩子都带来。
其实这些并不是问题，政策都有，
嗯，
公司也是人性的，也不会说只要大家牺牲，只为了公司的发展做出个人牺牲，然后其他都不考虑，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如果公司这样的话，应该也大家也不会这么配合。但是就是说有时候你回到客观现实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说所有都按照你想要的节奏，你所想象的那种计划来进行，因为毕竟还要涉及到一些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你的家庭会不会愿意完全的放弃他所有之前的东西然后来到这边，因为我们毕竟在这边工作的话也是有任期的，也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生活，最后能不能达到你自己满意的一种状态的话，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说，不管是我自己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些派驻在外面的中资企的这些驻外人员也好，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不管是工作也好，不管还是家人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你有几个小孩？
我有一个孩子。
多大？男孩女孩？
9岁，男孩。
那是不是在这儿很长时间最想念的是孩子？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很懂事的。我在来澳洲第50天的时候发了一条微信，内容是他跟我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的家庭跟以前的家庭不一样，现在的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不太同我们原来的那种。这段对话是这样子的，他说，妈妈，我以为你只是去一个月就回来了，没想到你要去那么久。他说，不过呢，你也不用后悔，既然决定了你就接受这个决定。你想想看，我现在你们之前让我吹长笛我答应了，我现在也不能反悔，我也只能继续练下去，我也不能放弃。这是他跟我说的话，这是一个9岁还不到的孩子跟我说的话，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震惊。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震惊，我觉得非常感动。
是啊是啊、
其实我觉得你心里一定是有一种安慰哈，这么一个懂事的孩子才9岁就能够说出这样的非常成熟的话，而且他对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他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用这种责任感延伸到你的身上，你的责任感，然后他表示一种理解，太了不起了。
是的，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在这儿的驻外人员各个公司的、
嗯、
你们之间是会有很多的交往吗？
算是比较多吧，
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彼此邀请是吧
这个互相捧场、
嗯、
我们在海外嘛，我们国人都喜欢有这个有组织的这种感觉，安全感会更好一点。首先肯定是要想着说我们的商会啊，总领馆这边啊，包括我们这个福建的社团啊，真的这种安全感会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心里会更踏实一些，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困难就化解掉了，跟这些小伙伴们表示一下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年以前呢，
嗯，
我那时候在中国的一家电台工作，我们电台的这个外事方面的记者呢，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出国多少次？60次。但是我告诉你，我等于一次国没有出过，因为我60次我都是坐着专机去专机回，所有的行程都是别人给我安排好。对于当地国家的民风民俗文化习惯人民的状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那作为驻外人员，我们知道驻外人员的他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对他所在的国家有更深入的了解，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人民甚至是政治甚至是社会。刚才你讲了来了之后很快的就找到了这些社团商会，有一种依靠感，非常理解，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群体，需要一个群体的平台才不会感到孤单。
嗯哼，
特别是到一个异文化的国家当中了。同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驻外人员和当地的人怎么交往，和我们的这些社团商会之外的这些澳洲本地的机构有什么来往？当然说除了工作关系，墨尔本机场你们肯定要打交道，这边的航空管理机构你们肯定要打交道，除此之外会不会利用这个时候也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社会？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其实你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一种对生存状态，就是驻外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一种认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真正的融入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环境，跟这里的人接触，包括交朋友，甚至就是真正的融入到这个里面，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说依然是华人的这个圈子。还有一层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考虑的问题，作为一个航空公司来说，它的客源性，它的客源的构成，很现实的来讲，从现阶段来讲的话，我们的客源组成肯定是以华人面孔为主，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做这些人的生意呢吗？我想说这个答案肯定不是。作为任何一家航空公司，他想长久的经营一条航线的话，包括他开通这条航线的初衷绝对不会是因为某一部分的客源，他绝对是因为要把真正的两地之间往来的空中桥梁建立起来。那么所谓的两地之间的空中桥梁，它一定是把两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等各方面的联系建立起来，成为一个纽带。那我们的客源，当然我肯定希望我们的客源也是多元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企业落地以后，在当地的这种品牌形象的建立，市场推广的进行，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这边的西人市场接受我们。但现在这一步来说，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才过来，我觉得最主要是先让他们知道我们，然后了解我们。
那所有的这一切，你包括你说的这种品牌效应哈，包括你们的这个服务，你们的良好的公司名誉了，是不是都和你们的驻外人员和当地人这样去积极主动的交往，建立联系，试图也了解他们的社会，不说融入他们的社会，试图去更多的了解他们，也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些驻外人员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在这边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爱好，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有对当地的所有的这些文化的 appreciation， 就是这种欣赏，是不是更有助于你刚才说的这个样的一个目的？
当然我们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活动，我们会邀请更多元的人来参加，更多元的组织甚至到个人来参加，我们也希望说他们也能够把我们也融入到他们的活动当中。那其实我不知道我这里能不能问刘老师一个问题，就这个话题，我想知道就是说刘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觉得像我们中资企业怎么样在这里能够更快的把就是自己的这个品牌形象在当地市场更好的让更多的当地的人来知道。
在企业层面呢，我真的是一个外行，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任何的建议啊，包括你刚才讲的企业未来的目的、但是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如果换了我来到这样一个国家，我在这边有3年或者4年的机会的话，我会在这边通过我个人，我以个人的兴趣，而不是说以这个公司的这种营业啊、业务的这种利益出发，这种角度出发，我去交几个朋友，认识他们，也让他们认识我。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打高尔夫球，跟澳洲人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这个球场上呢，就会经常有意外的收获。 前两天我打了一场球，和三个澳洲人一起打，三个人告诉我不同的故事。一个人75岁，75年前他是生在中国昆明，你想都想不到，你要不去跟他聊天，你不跟他讲，你根本想不到。结果告诉我他们家的故事，那简直就是一部大片的剧本。另外一个人多年的兽医，在一个叫莉莉戴欧的地方，在那儿工作了40年。他就问我，你知道莉莉戴欧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了，那是梅尔巴的家乡啊，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棒的女高音，曾经得到英国王室的册封，册封为贵族哈。老了之后呢，回到了莉莉戴欧，回到墨尔本东郊的这个莉莉戴欧呢，终老一生。他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就给我讲了好多他们家的故事啊，包括他的孙女怎么样继承了他的封号，他孙女家的宠物有几条狗，还有一只大白鹦鹉，那曾经得了病都是找他来诊治，看了多少年，非常有意思。如果不和他们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的话，这些故事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儿住几年的时间，如果能够利用这些机会去和当地人这样近距离的了解，你对澳洲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就和在表面上的那种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说这样的了解对你们的业务是不是会产生好处，是不是能够给你们公司的盈利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我是外行，是没有办法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对个人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大的收获。
对对对，
忽然一下变成了你给我提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还是我来问你，我知道你一定是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就是这么多的航空公司，虽然你说了你们主要的这个客源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依靠我们的这些华人团体，是吧？
嗯，
那我们看看有多少中国的航空公司在这儿，国航、南航、东航。
嗯，
那海南航空公司又刚刚购买了澳大利亚的 Virgin Blue 这个航空公司13%的股份，也是要参与到澳洲的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个川航。
嗯，
啊，那你们加入来之后面临的这种竞争，面临这种压力一定是非常大。你作为你一个个人来讲，一方面你在这边远离亲人，有很多刚才你说的是对亲人那种思念，另外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在这边需要寻找社团也好，社区也好，大家来给你，我们说句不好听，给你壮胆吧。实际上就是寻找一种依靠。是吧？你个人在业务开展方面是不是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你说你要扮演好公司给你的角色，我想公司对你一定是有很大的这种期待，而这种期待一方面来说可能是一种动力，更多的方面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嗯，刘老师说的对，其实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嗯，因为啊，墨尔本跟悉尼对比起来的话，因为悉尼开航的时候呢是11月底、12月初，那刚好是这个全年的最旺的时候开航，所以呢，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墨尔本开航的时间呢，我们挑在7月1号，那从国内是6月30号。按理说，这个对本地市场来说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平淡的时间段，
冬天
啊，对，而且本身从这个出行的习惯来讲的话，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公司依然这个从各个层面吧，从战略也好，从这个啊整个市场的分析的角度，因为七月份毕竟是国内的暑假，算是一个高峰的时候啊，加上这个今年其他还有两条那个洲际航线，所以综合各种原因，但公司已经决定，我们也是按这个计划来努力。那么压力的话，你刚才刘老师已经指出来了，有这么多的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运力在这个市场上。然而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也不过才2400万不到。是，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条航线上啊，就是中澳这条航线上的客源，主要客源地呢还是来自于国内。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内。本土市场的话呢，我们需要开发，但是呢本身受限于它这个人口基数的问题，那么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加上他对这个航空公司啊，中国航空公司的这种认可度啊、接受度啊等等这些原因，所以这些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因为这个饭要一口一口吃，路也要一步一步走，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我们现在就觉得不知道要怎么办好。我觉得反而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大浪淘沙，最后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在这个很艰难的这个环境下，如果能够真正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把自己的品牌做下来做好，我觉得可能未来才能更持久吧。
那这份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呢？咱们不说奖励，咱们不说工资，咱们不说待遇，咱们不说职务，就是说对于你自己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我这样说吧，我 说的可能有点煽情，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个职务对我来说，它做的好和坏，其实对我个人来说，真的最最重要的，对我意义最大的部分是在于我在这里我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是有梦想的人。我为什么会来到澳洲，当然是因为公司的需要，当然他选择了我，但是也是因为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份理想和坚持、这也是我人生职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份坚持很久的一个理想。我觉得每个人在包括每个年轻人哈，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说，到底我想追求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应该怎样成为怎样的自己。我觉得在你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你其实问这样的问题是很难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的，这个确实需要你在真正的工作当中慢慢的有体会，慢慢的有积累以后，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包括你觉得自己还能做怎样的自己。我能够下定决心然后来到澳洲，然后啊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所以这条航线能不能顺利的开通，它一定能够顺利开通，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作为我们的一个支柱来支持我们。因为虽然我们只是几个人在这里，但是其实是整个公司来跟我们一起做完这个事情，所以我说这个航线它开通一定是能够开通的。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整个过程当中我所经历的，然后我所成长的，我所收获的，虽然很辛苦，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到了更多。
初步预计你在这儿会住多长时间？
至少应该有两三年吧。
至少两三年。好，我们在这儿呢，特别的衷心的祝愿同龄厦门航空公司驻墨尔本的经理在墨尔本呢能够度过非常愉快的两年或者三年，
或者更久吗？
或者更久，也祝你的这个事业能够取得成功，如你所说的那样，也完成自己的一个一直在坚持的理想。好，
谢谢刘老师，也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童林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驻外人员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这次的欢乐空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